高教啊，约拿呢经历了天主的特别召教啊，然后约拿也呢在水中啊，经过了3天3夜的反思啊和这个生命的重生，那么天主呢要再次使用他，他要带着天主的能力啊，再次走在自己的服事道路上，来完成啊天主给他的使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走进啊《约纳先知书》啊，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啊，我也邀请你哈，能够把圣经打开啊，我们在网络上形成互动。好，那下面呢，我给大家共享我们第三章的幻灯片。好，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吗？第三章的幻灯片。好。修女给回应一下，可以看到吗？
可以。
好，感谢天主。那么第一章约纳被天主召教，然后他逃跑第二章呢，他经历了这个被大鱼吞噬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那么第三章呢，天主再次来召教约纳带着天主的能力走到尼尼微。我们首先来看第三章的这个结构，整个第三章呢，一共有10节共分为4个小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2节天主再次召教约纳，然后这一次呢，约纳就去回应了天主召教，约纳就奉命去尼尼微宣讲天主给他启示的那个话语，就是你们要悔改，还有40天就要毁灭了。如果你们悔改，天主就免去了这些灾祸。所以，当尼尼微全城人听到约纳先知宣讲之后，全城的人真的悔改了，从大到小从在座的君王到下面的老百姓从人到这个牲畜，全部都悔改了，身披苦衣坐在灰土当中，然后这个生活也更新改变。好，那天主看到他们这样的这个活动或者这样的这个悔改的行动之后呢，天主就怜悯了他们就是从第9节到10节就怜悯他们，宽恕了他们。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看整个内容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生活在各个城市，我们是否需要悔改？我们是否需要天主怜悯或者说，在你的城市，在你的地区，你是否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派遣让你也去来宣讲他的福音？好，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具体的章节。我们也请修女来为我们读第1节到2节，天主再次召教约纳。
上主的话再次传给约纳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们宣告我晓谕你的事。
好，感谢天主。天主的话上主的话再次传给约纳，这样一个不听话的约纳这样一个逃跑悖逆的约纳，天主为什么要再次召教他呢？天主不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一个天主天主的心永远比我们大，就好像我们请一个人帮忙一样。一次他不帮忙，两次不帮忙，三次呢，哎，他就心开始动了也许第4次他要帮你的忙，那天主呢就再次招可能2次3次了为什么招他呢？因为天主愿意给他机会天主愿意让他的仆人来做他的工作拯救更多的尼尼微人。当然，天主可以召叫其他人再召叫一个比如约伯召叫一个达尼尔，再召叫个伊莎伊亚或者厄利亚再次重现都有可能。但是呢，天主特别召叫约拿天主特别召叫你，为什么呢？因为天主要用他的心意来改变他所使用的人，就好像在这个时代一样天主召教你做修女做教友或召教我做神父，天主有时候真的不需要我们天主可以召教比我们更好的人，更有圣德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但天主要你为什么？因为他爱你， 他要让你来参与他的神圣的工作。当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就得到升华啊！比如我啊，这几天我们在讲约拿书啊，我要背呀、记呀啊，我要看很多参考书啊，要设计幻灯片呐、啊。然后呢，我就圣化了我的时间啊，圣化了我的生命，并且我在这些准备过程当中啊，在领受新鲜的启示。讲这个约拿书啊，都已经不下20遍了哈、啊，一直在讲，每一次讲呢，都会有新鲜的感动啊，新鲜的启示啊，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能够碰触我的心灵。我相信啊，借着你的学习啊，咱们弟兄姐妹也有人啊学过了约拿书，但是再学一遍，一定会有啊新的这个领受。好，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天主啊心意的人，合他心意的人，成为真正属于他的人。这是天主啊再次召叫这个约拿的目的。天主也不断的召叫你，邀请你啊，让你能够啊与天的恩宠配合。就像你在堂区啊，在你的团体当中，天主啊借着修女召叫你啊，借着你身边的家人召叫你啊，借着这个神父再次提醒你啊，或者说借着梦境啊，天主来唤醒你，等等等等哈。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像约拿一样，这次能够回应啊他的邀请啊。好，那么天主跟他说什么呢？天主说呀，你起身到尼尼微去啊，向这个大城呢宣告我所晓谕你的事。我们首先来看尼尼微啊，这个到尼尼微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啊？我们先看这个地理位置哈。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地理位置，再次给大家啊讲一讲尼尼微。然后呢，尼尼微啊，离这个巴勒斯坦或离这个约纳所的在的老家呢，大概有啊800到1000公里啊，大概需要走，要是步行走的话，可能需要1个月啊。然后呢，这次他真的去了啊，去到这个尼尼微。我们看这个尼尼微啊，尼尼微是怎样的一个城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尼尼微，在这个生命记啊。好，我们以后来看啊。好，尼尼微呢，在这个公元前啊612年呢，被巴比伦啊给灭亡了。但是呢，考古学家呢却发现这个城啊真的非常的大啊。然后呢，并且有人呢就把这个古代遗族啊重新又建起来了啊。在1843年，法国的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这个王宫遗址。到底有多大呢？这尼尼微这个大城啊，周长呢大概有96公里啊，差不多100公里啊。它是由四座城组成的啊，这个尼尼微城有4个大城堡啊，城墙呢高30米啊，可供2辆马车啊去跑啊。然后整个面积是550平方公里啊，就这样一个城，也像一个小香港啊，或像一个北京的一个城市哈。里面住的大概有12万人啊，以前的12万已经很多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哈，它为什么由四座城组成的？在咱们的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第10章第11节40节呢，就特别提到这个尼尼微城啊，是由尼罗莫德啊所建成的哈。你看4个城市哈，那这里是尼尼微本城啊，这4个小城合在了一起，有尼尼微。有勒格波洛特啊，还有加拉，还有勒申啊，你看这4个地方啊，组成了这个大城啊。那天主就派遣他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啊去宣讲。那宣讲什么呢？哎，我们来看这个宣讲的这个讯息。他说呀，我教你的事啊，你去讲，只要讲一句话就够了啊，就是还有40天就要毁灭了，就一句话，只要你去就行了。你讲完之后，我来做工。所以你看，天主要求的约纳的这个事儿啊，并不难，很简单。最主要是让这仆人能够去回应这个召叫。那么今天天主给我们的邀请也是一样啊，让我们去传福音啊，让我们去讲耶稣啊，让我们去做一些服务。有时候啊，真的很简单，只要你去啊，天主的恩宠就会在里面运行。啊，你说一句话，那能力就会释放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约拿宣讲， 一个人一句话走了一天的路，就让十二万人啊悔改了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能力呢？啊，我们一会儿来看啊。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啊，我们请修女来读第三节。
约纳便依从上主的话，起身去了尼尼微。尼尼微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需要三天的行程。
嗯，天主说了啊，这个尼尼微有大城，刚才我们说了是一个四座小城市啊，城堡组成的一个大城。要走遍尼尼微呢，需要走三天的路啊，走三天的路。约纳呢就去了啊，就去了。并且这个尼尼微啊是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这什么意思呢？每个城市在天台都是宝贵的，但是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啊，这里面有个特殊的意义在里头了。好，我们看这个这次约纳为什么啊就去了啊，约纳就起身去了尼尼微。那这一次他就送命去宣讲了，他不再逃避啊，他愿怀着感恩的心来回应天主的这个邀请。就是在第二章时候，他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啊，他的悔改啊，他认罪啊，他也发愿还愿啊，如果我从这个鱼肚里面出来之后啊，我愿去传福音啊，我愿去还我的愿啊。就像这个昨天有位姐妹分享一样啊，已经买好包啊，买好鞋啊，准备去传福音去服侍了啊，他愿怀着感恩的心，如果天主给了我恩典啊，给了我这次祝福，我愿意去环保啊，我愿意奉献时间啊，奉献啊我的能力啊，或者奉献金钱等等，来感谢天主在患难中给我的帮助啊。这一次约纳也去了啊，不再逃跑，他愿意去还愿。但是呢啊，虽然去了三天的路，只走了一天的路。啊，为什么哈？他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服气啊，还是不是那么完全的心甘情愿，带着一颗完任务的心啊，然后就去了，就去了之后呢，只讲了一句话，本来应该讲三天道理啊，讲了一天就不讲了，啊，讲了一句话就不讲了，就好像我们这个办毕竟一样，本来是毕竟啊三天啊，讲了一节课就回家了，反正我已经把讯息讲给你们了。悔改不悔改就是你们的事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约纳的心啊，还没有完全和天主配合，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一会儿我们来看啊，但是为什么就讲了一天啊，然后呢就说了一句话就悔改了？哎，我们看，因为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啊是在天主前的一座大城。那我就特别就参考了一些资料，为什么说是在天主前的啊？那既然在天主前的，那就是宝贵的啊，天主特别要保护的，天主特别看重的，天主很在乎这个城的悔改和皈依。比如说你看在编年记下，这个天主说呀，我的眼我的心都留在这个里面啊，我要看顾这个殿，看顾这个城。你看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第49章16节也特别提到，看哪，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手心上啊，你的城墙在我面前，我特别保护，我很在乎这个城市的得救。弟兄姐妹们，你在哪座城市？你在上海、北京啊、西安啊，或者是宁波啊，或者是福建啊，或者是广西啊，或者是有内蒙古、黑龙江。你们那座城，今天我也来宣告，你和我一起来宣告哈，我们那座城在天主跟前也是座大城，也应该得到天主保护，天主的理当也住在哪里啊？今天我邀请你来宣告哈，你们所在的城市啊，不管你是哪个地区，邯郸啊，或者是郑州啊，开封或者是太原啊，或者是啊乐山等等哈，你来宣告。我们这城市啊，我们所在的地区在天主跟前是宝贵的，是特别保护的，天主住在其中，天主在乎这个城的得救。当我们每天这样祈祷的时候呢，天主会特别派遣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城市，也会让兴起更多的祈祷的人啊，兴起更多传福音的人。所以天主就派这个约纳 去也得去啊，不去也得去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约拿啊，约拿呢就开始进城了啊。第四节说约拿开始进城了哈，我们来请修女再读3章4节。
约纳开始进城，行了一天的路程，宣布说：“还有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了。”
他开始进城，行了一天的路啊，一天的路就宣布说还有40天就要毁灭了。好，那我们来看哈，来看这个，这里面有个四十天啊，四十天，听说了40天啊，再给你们4天的这个悔改的机会啊，如果你们悔改了，哎，那这个尼尼微啊就保护啊不毁灭，如果不悔改的话，那天主就要下手了，天主他的办法了。所以这个四十天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一个时间，代表一种彻底和完全。你看，在圣经当中很多这个四十天啊，比如说你看洪水啊，洪水这个降雨40天40夜，方舟40天之后啊，放了这个乌鸦，梅瑟也是一生经历过3个40年。比如说，梅瑟在天上与天主祈祷40天40夜啊，厄利亚走了40天40夜啊，到天主的山，然后耶稣也是受40天的试探。你看，这4天是一个圆满的一种考验啊，也是一个等待，人去准备走进天主啊，天主呢也不断的去宽恕人、怜悯人，天主没有一锤子把这个人给敲死啊，或者说那种严厉的不给人机会的，而天主在给人机会，希望人能够悔改啊，能够归向天主。不单是尼尼微，我们也是一样，天主给我们很多悔改的机会，在我们身边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昨天我给大家讲了，在我们地区啊，现在中央已经知道了哈，我们安阳这边昨天这个38个人啊，在一场工作室里面，一场大火里面啊，全部烧死啊，成了影响了整个中央啊全国的一件事件。那这里面不是都是坏人，也都不是罪人，都是勤奋工作的人啊。我们正在上课，他们就没有了。这是天主给我们悔改机会，别人不在了，我们还在。那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去祈祷？去珍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否要感恩？在我们身边，在你的身边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小学啊，有些城市被疫情感染，父母孩子全家隔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课啊，能够学习，真的很感恩。你听，就在身边这些发生事情呢，给我们一个悔改机会啊，给我们一个去爱天主机会，去爱人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去生活。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这个约纳呢，就这个讲了一句话40天就毁灭了。那人是否真的改变了？那人是否相信约纳的这个宣讲呢？是否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呢？哎，我们来看啊，我们看知道最后这个。真的啊，真的，很多人悔改，10人犯人全部能够归向天主啊。那么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件事情，约纳行动，虽然是一个人，虽然是一天的路啊，为了应付这个任务，虽然只有一句话啊，偷工减料，本来应该多讲一点能够让他们好好的悔改，能够教给他们怎么悔改啊。然后能够让他们怎么能够去归向天主啊，就像我一样，给你们讲很细，然后呢，让你们知道这个圣经的历史啊、文化呀、背景啊带来的这个生活的反省啊，讲很多，为什么呢？希望你们能听懂、听明白。可这个约纳呢，还没有我热心啊，约纳只讲一句话，反正我就不讲了啊，你们悔改不悔改，你们热心不热心，就和我没关系了。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一天路一句话，全城都悔改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效果呢？哎，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一共有7条，7条。第一 约纳本身，他是一个已经重生的人啊，他在那鱼肚里面三天三夜，就像那闭境一样啊。我相信通过这三天四天的学习，你一定会改变的啊！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充满天主同在的人，他的临在就是一种标记啊，就好像啊，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十一节，那个拉扎路复活了啊，他死而复活。那很多人呢，这个去那个伯大尼这个晚宴上，就是为了看拉扎路。哇，只要拉扎路活着，只要拉扎路在场，那很多人就信耶稣啊。所以如果你改变啊，如果你重生了，你不再是你的旧我，你不再那么样动不动发脾气，你不再那样动不动着急，你热心侍奉天主，你的灵在就会让人悔改。比如说你回到家，你丈夫看见你啊，你儿女看见你，你的父母看见你，都会影响你身边的人。哇，原来你是这样的生活，原来你做这样的决定啊，别人都那样做，你却按照天主的教导来生活，就会影响很多的人啊。所以一个重生的人看到这个人，会影响很多，影响全村啊，影响全市，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在我的这个服侍团当中，有一个姐妹，她每天发一个信息，每天编一个祷词啊，然后呢发给我，我一下就发给几百个群啊，上千人都听到啊这个讯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网络上做了一个医治祈祷，然后很多人往外传往外传，现在有8万多人在听那个医治祈祷。你看，也是做了一件事啊，说了一句话，然后很多人悔改，就看到天主圣神的能力在里面运行。在啊，武汉的时候疫情期间，然后到处教堂都关门，没有人啊去可以望弥撒。然后我在网上做了一台弥撒，4万人听啊，几万人在参与那台弥撒，虽然是网络上的，也看不见人啊，几万人在听。你看，只要我们怀心的去做，天主能力的运行就会让更多人得救啊。包括保禄也知道啊，保禄他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保禄啊，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啊第二章啊第2到5节，我们请修女来，我们读一下格林多前书保禄的生活，他怎么样在他的宣讲当中体会到啊圣神的德能啊，我们请修女读。
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且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战兢不安，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
好，感谢天主。是的，你看在保禄的宣言当中也是，虽然保禄很会讲道理，他很有口才，但是他能够走遍亚洲啊、欧洲啊，在各个地中海沿岸传福音，他不是靠着自己，靠着圣神的德能和他德能的表现。他为别人俯首，众人得医治，他复活使人啊，他宣讲了十架的救恩，他以耶稣的名啊祈祷，他讲了很多神恩的道理。真的，他看到这个圣神德能。今天我们传福音，你不要害怕你有多少能力，你也不要担心哎，你会什么不会什么，你只要摆上，你只要临在，那圣神会做工，你只要把你拿出来，天主会倾倒他恩宠啊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约纳的宣讲当中啊，一句话一个人啊，就看到这个圣神能力的带领。因为走的这一天路啊，是天主圣神走的路，不是他要走的，他虽然随便一走，但是天主却在那里运行。就像伯多禄一样，伯多禄一走，然后呢所有他那个影子啊照的人呢、啊、就都已得医治了啊。你看他一走这条路，他不要紧，他那个影子，他身上带那种圣神的同在就会高抹。比如说这个辛班尼，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辛班尼没有，他往那地方一走，全部人都倒下， 那个圣神的恩膏那种同在，就带着震动全场的人。啊，真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啊，都能够领受更多、更多、更多啊，更多的同在啊，更多的能力。只要你走路，只要你站出来，啊，很多人都要因着你而悔改，并且呢，当这个约纳讲了一句话之后，他讲了一句，其他人不断在重复他那一句话，所以全城的人也在讲。我们根据约纳天书三章六节呢，我们会看到。那个一悔改的讯息啊，传到了君王，传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面。所以你看，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很多人都改变了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全城的那种动力在里头啊。同时呢，也许啊，有些圣经学家说，为什么能够全城的悔改呢？可能天主突然啊降下一种神圣的帕琴啊。这不再，这是不是一种警告啊？还有四十天就要毁灭了，可能是一种宣判性，那真的就要毁灭了啊！你不悔改，那死亡就在跟前啊！所以他们那种在那种神圣的害怕当中啊，真的改变了啊！那有些人不害怕啊，有些人无所谓。你比如说在那个创世纪的那个诺厄说呀，还有四十天，这个就要下水了，就要洪水灭世了，那很多人无所谓。啊，继续这个吃喝玩乐。你包括在这个罗特的时代啊，罗特说啊，这个要火烧五城了，你们赶快悔改吧。很多一个在开玩笑啊，那个人的那种对敬畏天主心没有，而这里的尼尼微人呢，可能对这个天主这种敬畏啊，真的啊，非常的这个，哎，这个，然后就体会到了天主这种能力啊。好，并且呢，约纳这份宣讲呢，也是合乎天主圣意的啊。只要他做天主的事儿，那天主与他同在，那就会带来这种宣讲的效果。那么我们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也要啊带出这样的同在，让天能够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我也希望接着我这一次啊，这个我们荣福圣餐之家提供这三天的四天的学习，也能够带来更多人的改变。嗯，好，那因此呢，天主就需要找一个人啊，找一个人来说一句话。那么谁愿意成为这一个人呢？谁愿意去说这一句话呢？在圣经当中，天主一直在寻找。你比如说在罗特的时代，因着罗特的带导啊，那个佐哈尔全城本来是火烧无城啊，苏多玛、哈摩拉、泽伯因啊，本来烧五城，这个卓哈尔呢就没有被烧啊。你看，救了整个全城，因着梅瑟一个人啊，这个那些犹太人在那个埃及啊受欺压，然后他们向天主呼求，然后天主听到了他们声音之后呢，就派遣一个梅瑟，梅瑟的祈祷就拯救了全城，在那个勒维记民长记民长记的时候啊不是在那个他们梅瑟一起走啊，亚兰和胡尔啊，他们就和那个阿玛勒克人胜仗啊。你看一个人祈祷就会打胜仗，西德克亚祈祷，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人一哭就可以救全城啊，然后呢他一哭自己的病好了，这个全城的得救了。今天我告诉你啊，你一哭啊，你们城市就得救啊，你一哭你们全家人就得救啊，你一祈祷天主就怜悯你啊。所以无论你在哪座城市啊，你在哪个地区，你怀着信德你来走进天主，让天主的能力在你们整个城市运行啊。好，你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有罪呀，没信德呀，然后觉得做不来呀，不要紧，你向百夫长学习啊，在马窦福音当中有一个百夫长啊，然后呢，百夫长一个人去找耶稣，然后那个耶稣啊，耶稣啊，这个我的仆人患病了，这个你来医治他吧。只要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不管用，但是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痊愈。所以呢，你一个人祈祷啊，你的祷声到天主台前，或者说你让耶稣说一句话，全城的人得救。啊，全家人得救，全地区的人 都会因着你的祈祷发生改变的。你看，我经常鼓励那些敬拜赞美弟兄姐妹啊，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小地方啊，敬拜赞美，你知道吗？天的荣耀恩高降下来的时候，不光是给你们这几个人，而是给整个城市的人啊，那个能力的彰显哈、啊。所以这个敬拜给天上打一个窟窿的可以啊，直接到达天主宝座台前的。好，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成为那一个人吗？你愿意来做那个祈祷说那一句话吗？你愿为耶稣走那条路啊，走那条得救的路，走那条啊，这个宽恕人的路，天国的路啊，邀请你来走哈、啊。好，这是从这个集体的方面来走这条路啊，服侍的道路啊，走这条祈祷的路啊，走这条刻苦的路，牺牲的路。那同时呢，那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你看。这个在耶勒米亚先知书啊，5章1节，天主在找一个人啊，我们请修女来读啊，读这个耶勒米亚先知书5章1节，
若你们能找到一人，一个履行正义、追求信实的人，我就宽恕这城。
只要找一个人啊，履行正义，追求形式，我就宽恕这个城啊，这是你看耶勒米亚先知书说的，好。伊莎伊亚先生说
没有一个呼求你名的，或奋起契合于你的。
：“哎，你看，伊莎伊亚也在找一个人。如果找一个人能呼求你的名，能够契合你的心意，我就怜悯整个耶路撒冷城。”好，厄泽克尔先生说。
我在他们中找寻一个能修理城墙的人，能在我面前为保护本地站在缺口处，免得我去破坏那地方的人。
你看，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也在找一个人，能够修理城墙，能够站在破口处，能够保护整个地区，成为这个地区的这个代祷者，免得我破坏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伊莎伊亚、厄泽克尔啊，这个达尼尔、耶勒米亚都在找那一个人，就在找你啊！你愿意成为这个人吗？能够让天主因着你的祈祷啊，能够改变整个地区，因着你的付出、你的宣讲啊、你的牺牲，拯救啊整个城市，就像约拿一样，拯救了尼尼微40万人。好，这是从啊积极的方面给我们的劝勉。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啊，消极的方面。什么叫消极方面呢？就是这个约拿心里头哈，他一个人一句话一条路。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心理情节。那这里边有一本书啊，叫《墨菲定律》哈，大家能看到吗？这本书就在我手上啊，《墨菲定律》。这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叫约拿情节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个心理学家叫这个马斯洛啊，他就特别讲了这个故事哈，我就把你给你们拿出来啊，在这边哈，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个教友写的书啊，然后呢。他就提到这里面有一个人啊，叫约纳啊，因为他是社会上写的叫约纳，特别提到这个在圣经中旧约中的人物啊，这本书就提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这个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啊，可以便宜的卖给你啊，原价19.9啊，卖9.9啊，然后如果你们这个想集体买团购的话，3.9啊，非常便宜。这里面就提到这个约纳一个情节啊，什么情节呢？就一个人。啊，消极的，啊，没有团队的，啊，就一个人我去做。那个耶稣呢，说要两个人去传福音，这里面有个英雄主义啊。同时呢，走一天的路呢，就是懒惰。本来要走3天的路，他却走了一天的路，为什么呢？他应付天主的使命，他逃避成长啊，他逃避负上全部的责任。然后呢，就做一点好了啊，然后呢，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学校考试啊，考60分就好了啊，不用考那个90，不用考100。而真正爱天主的人呢，应该是考100分啊，这个好好的去努力啊，能多救一个人，能多做点工作，就多为天主做， 不要去应付啊。刚刚有人问一天的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应付啊，就是不想多走路，不想多去付出啊，不想多辛苦，就像读圣经一样，你读一天、读两天，还是读三天、读三年？哎，好。还有呢，就是这个复杂的心理啊，就一句话，为什么呢？害怕多讲啊，讲多了怕伤害人啊，就像我在这讲的一样，讲了很多见证，讲了很多例子啊，说不定哪句话就刺痛你的心了。所以怕多讲啊，讲的不敢讲那么透啊。比如说我在堂区的话，你不能讲那么透，讲透的话就可能讲入谁了啊。你讲完道理之后，别人在背后说我了。所以它这里面有一种害怕成功，这个不想有最好的状态，同时呢也害怕失败可能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就是中庸比较好啊，又不最高又不最低，你表现太好的话，你太付出的话，可能会枪打出头鸟啊！你太厉害了，别人会嫉妒你啊！哎，所以他就可能会这样一种心态啊，就说一句话啊，反正我点到为止啊，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复杂的心理。那如果一直纠结这个心理的话，也就会造成一个懒惰、抑郁、患得患失啊。所以你看这个最后这个约纳呀，约纳还有个心理什么呀？幸灾乐祸。这个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第三章。本来都悔改了，皆大欢喜，全部应该庆祝，感恩天主仁慈。约纳干什么呢？第四章，如果你们看的话，你会知道，约纳很不高兴，他大发愤怒，然后跟天主说：“天主，我要死，天主你让我死吧，我死了都不愿看他们活。”你看这样一种心理啊，就是别人得救了，他反而不开心啊，他要死啊。你看别人死了，他反而高兴。所以这种幸灾乐祸的心啊，就在这个约纳的这个情绪里头啊。这本书呢讲的这个非常的透哈，里面很多这个定律啊，很多这个效应啊，还有个马太效应，就是马窦福音里头也讲到这个啊。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除了看我们教会的书啊，能看一些社会当中啊对我们有帮助的这些书籍啊。好，然后呢，这是这个消极的方面哈。那这个书上又提到了，那如何避免克服这个消极的情绪啊，在性格上啊，在信仰上能够避免这个消极的情绪呢？哎，然后呢，这个就第一，你要加入这个团队，你有个小组啊，有个小团体啊，你身边一个爱心小组也好，祈祷小组也好，圣灵小组也好，两个人、三个人聚在一起啊，共同完成一个使命。第二呢，你要勇于承担相应的使命，不要超过你的能力，但是你要去做。同时，你不要害怕失败，你只管去讲，让天主的能力来运行啊。然后呢，你不要害怕失败，即使失败了，那你是成功的发现这条路行不通，我需要换一条路啊，换一种方法。只要思想不下坡啊，方法总比困难多啊。大家可以重复一下啊。只要思想不下沉、不下坡，方法总比困难多啊！你别害怕失败，同时你要为光荣天主而去争取神功啊！这个，如果你在社会上经商，你就好好的挣钱，多挣点钱啊，挣他几百万、上千万，然后呢，你可以去做很多爱心工作呀，支持扶传呐，帮助贫困人呐，等等，你就是努力去做啊。然后呢，如果你是个老师呢，你就好好的上课啊；如果你是个医生的话，你就好好照顾病人啊，尽心尽力。哦，我记得我们堂区有一位修女啊，她又是修女又是个医生啊。然后呢，我说你要怀着爱天主心去给别人看病啊，这个拿最好的药啊帮助人啊，不要买那些不管用的药，或者说就是吃了还要吃的那种药啊。你要是一吃了药，给治病的药哈。要花着爱心去做，并且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啊，走自己的路啊，活出人生的精彩啊，这是我们要争取的啊，不要像约纳这个走了一天的路就不走了啊，努力了一半就不干了啊，或者说害怕失败啊，然后就不去尝试了。所有的科学家啊，所有在社会上出名的人物，比如那些 世界首富啊，那些什么什么呀，这个你这个都要啊，都要经历失败，要这个啊，也要这个会成功的哈。如果你在做生意，你有好好的挣钱啊，你可以用你的挣的这个钱呢、啊，去这个传福音。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个教友，他是做生意的哈，开门市的，然后呢，他一年到底呢都要卖衣服啊，这个。春天卖春天衣服，夏天卖夏天衣服，冬天要卖冬天衣服，然后呢，很忙很忙，进货卖货，然后呢，他说神父嘛，我想传福音，没法传怎么办？我说这样子啊，你向天主求，然后呢，你求什么呢？你求你本来一年啊，比如说一年挣10万，比如说啊，或挣啊、挣10万嘛，比如说，你让求天主让你10个月就挣10万或挣更多啊。然后剩下2个月呢，你就去传福音啊、嗯，就让他10个月挣了你一年要挣的钱啊，哎、嗯，这样的话你就会有更多时间了啊，你就可以腾出身来了。你要向天主祈祷，然后你可以发个愿啊，然后哎，我又做了生意，又照顾了家，我还有1个月、2个月时间啊，去奉献啊，去奉献我的时间去走出去啊，所以你不要纠结啊，只要你愿意做的话啊，你就啊可以去做啊，这个不要害怕。然后呢，你也怀着爱心啊，去让更多人得救啊，这是给大家这个劝勉啊。好，这个叫约纳的情节啊，因为他有积极的一面啊，也有啊消极的一面。我们如何积极的向他学习，又可以去避免啊这个约纳这个内心的不好的情节啊。好，然后呢，这是1到4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这个第5节啊，第五节，然后呢。尼尼微人听了这个约纳宣讲之后呢，全尼尼微人啊就信了天主啊。我们请修女来读3章5节。
尼尼微人便信仰了天主，立即宣布禁食，从大到小都身披苦衣。
哎，就一句话，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然后呢，尼尼微人全都信了天主。你看，这个是非常神奇的哈，非常。这个带着这个能力的这个效果，复传效果，并且是立刻进食啊。那不是说呀，那停2天嘛，到一共40天嘛，到第39天的再进食吧？没有啊，立刻进食啊，这是他们这个悔改这个立刻啊，这个是啊非常值得的啊。我们再共享一下。好，看到吗？啊，他立刻这个宣布禁食，没有犹豫啊。然后呢，便是从大到小，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每一个人都去禁食，身披古衣，从老百姓到君王啊，这样的一个行动啊，真的是天主的作为啊。当然，我们也相信人在里面的努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奇妙的效果。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哈，我们也要尽力的去宣讲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啊悔改，并且立刻悔改。如果今天我讲的哪些地方啊碰触你的心了，你要立刻悔改啊，立刻调转你的方向啊，立刻啊进食。好，那我们看这个老百姓到君王啊。为什么能够到君王那里？我们看第6节啊，我们请修女读第6节，可以吗？
当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便起来，离开自己的宝座，脱去长服，披上苦衣，坐在灰土中。
好，我们5节6节呢，一定要连在一起看啊。第5节呢，你看尼尼微人就敬了天主啊，这些老百姓们开始进食。第6节呢，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尼尼微王那里，这个王呢也受到了感动啊。这个约拿没有直接给王传，但是从老百姓开始，老百姓进食的效果就是尼尼微人悔改了。大家和我一起说一遍哈，老百姓啊。进食的效果，造成了尼尼微王悔改，这个是非常大的效果啊！如果一个王悔改了啊，一个 一个国家领袖悔改了，他离开宝座，他身披苦衣，他坐在会所当中，那带来效果就是全国性的啊。所以接下来第七节、八节呢，他宣布全部禁食啊，全部禁食，这是非常美好的效果。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君士但丁啊，他悔改了啊，从他一天开始呢。公元318年，全部罗马的人把基督教、天主教变成了国教，很多人都信。你看，一个王悔改，全部都悔改。还有很多查理大帝也是一样，查理大帝被称为圣王啊。他每到一个国家，第一件事就是建教堂啊，擦十字架。所以说，他到一个地方呢，全部人都这个悔改啊，都要信天主。可能刚开始还不是从心里面信。因为害怕性啊，慢慢的能够啊相信天主，在咱们圣经当中啊也发生了这个很多这样的事儿啊，比如说你看犹地得禁食啊，犹地的禁食呢，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啊，乃赫米亚禁食，他宣布禁食，当时的薛氏阿塔薛氏西王也是允许他能够带领俘虏啊，能够回到啊以色列去重建圣殿。啊，堵住圣殿的破口，啊，有的老师啊讲这个乃赫米亚先生的书，就是《俄斯德拉夏》啊，我看很多人都学过哈。哎，你看他那个禁食带来民族的复兴和重建，埃斯特尔禁食啊，他禁食之后呢，当时他这个禁食之后，半夜那个君王都睡不着觉了啊，然后呢，君王突然就改变他的心意啊，比如大家可以看这个章节啊，我们看这个啊，看这个哈，哎，我们请修女来读《艾斯德尔传》第四章啊，15到16节啊，我们请修女来读一下，让大家进入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当中。
埃斯德尔令人转告摩尔德开说：“去召集一切住在苏萨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同时，我与我的宫女也同样禁食。此后，我就越规去见君王。
但天接着读，
但天主忽然转变了君王的心，使他的态度转为和颜悦色。
哎，你
薛
看，
西。
哎，因着这个他们禁食3天3夜哈，因着这个老百姓的禁食，天主呢就突然改变了君王的心，那个薛氏西王呢就回忆这个救命恩人啊，所以那一夜呢，君王呢失眠睡不着觉啊，你看这都是这个禁食啊带来这个彻底的啊改变了君王的心。如果一个君王改变啊，如果一个国家领袖改变，那么是多大的这个恩宠啊，多大恩宠！弟兄姐妹们，老百姓禁食啊，一个君王悔改了，一个领导悔改，一个地区掌权者悔改了，那真的是我们教会的福分。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也邀请你，你今天如果你愿意进食的话，或哪一天你愿意进食的话，为你的市长、省长为你当地的这些领导们你来进食，你为他守一次斋，你为他做一个刻苦，希望天主的心能够改变。比如有的地方碰到一些特殊的环境大家都知道，不说白了不说明了，我们能不能够像尼尼微人一样能够进食能够把这样的心意、这样的恩宠赐给那些还不信主的领导领袖们这是尼尼微带来这个改变呢。你看，你约拿宣讲尼尼微悔改，尼尼微的老百姓受灾造成了这个君王的悔改。比如在东北，我听说他们带了一个1000人受灾团队1000人每个人轮着班守斋就为一个地区为一个国家这个守斋祈祷。我相信一定会带来这个特别的效果一定会改变君王你包括我们我在网络上我有自己的公众号我成立这个纳约特之家。我们纳约特之家呢，就一个使命有一个远景也是我们一个意向就是要为君王祈祷的。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有还没听说过纳约特之家哈，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这个纳约特为什么和君王有关系哈。好，我们来请求来读读《撒母耳记上》第19章18到24节啊，这个大卫死里逃生到纳约特一啊，好。
大卫死里逃生，到了拉玛，去见撒母耳，向他报告了撒乌尔对他所行的一切，然后他便和撒母耳去了约纳特。纳约特住在那里，有人告诉撒乌尔说：“看，大卫住在拉玛的纳约特。”撒乌尔又派差役去捉拿大卫，但是他们看见一大群先知正在出神说妙语，撒母耳站在他们面前做领导，这些天主的神也降在撒母耳的差役身上，他们也出神的说起妙语来。
哎，你看，
有人，
你看，因着这个大卫啊，逃到这个纳约特呢，这个纳约特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为什么神奇呢？是因为有一大群先知在这里说妙语啊，在这里祈祷。所以呢，你看君王这个撒乌尔派这个差役呢，到那之后，天主的神啊也降在了他们身上啊，天主的神啊也降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他们也开始出神说妙语，他们也开始生命改变。后来撒乌尔君王本身呢，他自己呢，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第21节到22节，我们请兄弟继续读。
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撒乌尔，他又打发别的差役去，他们也出神说开了妙语。撒乌尔第三次又打发差役去，他们也出神说了妙语。撒乌尔大发愤怒，便亲自去了拉玛。当他到了色顾的大井那里，就问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有人答说：“在拉玛的纳约特。”
你看，谁来到纳约特啊？谁到这个地方，他们都会说妙语，就是被圣神充满啊，说方言来巴黎和来巴黎来来，就开始说妙语啊。所以呢，所以我因着这个感动呢，我也成了一个这个千人啊。方言祈祷组哈，就是24小时的这个说方言啊，有的人在1点说，有人在2点说，有人在3点说啊，24班啊，每一组呢就说方言1个小时，每一个小时呢又分10分钟啊，每人说10分钟就换下一组，又分6组哈，就先分12组，然后12组呢又分这个6个小组啊，每小组10分钟啊，不停的说方言，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意象。就是为了第23节、24节啊，那个君王啊，我们接着读。
他就从那里起身往拉玛纳约特去，那时天主的神也降到他身上，所以他一边走一边说妙语，一直到了拉玛纳约特，并且他还脱去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出神说起妙语来。赤裸裸的一天一夜躺在地上，因此有句俗语说：“不是撒乌尔也列在先知中吗？”
哎，你看，这里面我们刚才在约纳先书里面看到那个君王脱去衣服啊，坐在灰土中悔改啊，是因为禁食带来效果。这里呢，撒乌尔也是君王，也是脱去衣服，赤裸裸的，也成为一个先知团队的一个人。你看，无论是禁食也好，方言祈祷也好，都给这个君王带来了改变啊，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无论你在哪个团体啊，无论你是在哪个地区，无论你什么样的小组，我邀请你啊，你无论禁食也好啊，守斋也好，你方言祈祷也好，一定要带着一个异象啊，为你当地的领导啊，为你的地区啊，献上祈祷，希望众人都能够悔改啊，归向天主。好，那第一节课呢，我们就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祈祷啊，来结束啊第一节的课。好，现在 我邀请你静下心来啊，静下心来，然后啊，闭上你的眼睛，不要再看我了啊，你就看，你就想你本地的领导啊，或者想你心目中的一个啊执政掌权者，你为他献上祈祷。你求天主来在他内心做工，你求天主赐给他悔改的恩宠，能够翻转你整个地区，翻转信仰，翻转属灵的恩赐，能够让整个地区耶稣的名被高举，能够有更多的人得救，愿意走进天主，走进教堂。你也可以伸开手为你的地区来俯首，你交给天主。慈悲的天主，我为我的教区、堂区，为我所在的城市献上祈祷。主啊，你来掌权为王，驱除一切黑暗的势力，驱除一切魔鬼的搅扰。主啊，保护我们本地能够平安，豁免一切意外的灾祸，让我们地区所有的那个疫情被隔离的人能够早日返回家乡。主啊，你的光，你的爱照射在这里。主啊，我愿意成为城市的代祷者，我愿意为我城市，为我地区的得救献上我的祈祷，我的刻苦。主耶稣，你来拯救，你来怜悯，你来伸出你的手。就像尼尼微人借着他们的斋戒祈祷传到了君王那里，君王也从宝座上谦卑降下来，他也开始悔改。主啊，你来怜悯我们，你来拯救我们。主啊，天下万国普世权威都在你的手中，一切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信赖你，我们仰望你。以上祈祷，以上的分享，以上的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第一节课啊到这里，我们休息啊10分钟再回来。